10亿多年前，塔里木地区是一个远古代的地台。之后的7亿年，它逐渐演化为一个稳定而独立的地块，伴随着接连不断的地质运动，形成了深厚的古生代沉积。从2.5亿年开始，塔里木逐渐进入大陆盆地阶段。2亿年前，塔里木地块的南缘还是一片汪洋的时候，印度次大陆从南极洲附近动身旅行，于6000万年前拦腰撞在了亚洲板块上，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迅速隆起。这个人们熟知的喜马拉雅运动，最后奠定了塔里木盆地的地质格局。塔里木盆地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盆地，位于亚欧大陆的中心。连同其周缘的山地，比埃及的国土面积还要大一些。数亿年接连不断的地质运动，创造了塔里木盆地独一无二的地质地理格局和生态气候环境。而这种独特的格局和环境，造成了这个地方的简单和直接、多样和复杂。塔克拉玛干沙漠，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，也是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性沙漠。它也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之一。这里夏天地表温度接近70摄氏度，年平均降水不到1厘米，强风沙尘天气十分频繁。受风的影响，塔克拉玛干的沙丘经常移动。沙丘移动速度最高可达每年40米，这也是很多古代文明淹没的重要原因。沙漠往往和绿洲相连，环状绿洲带像一条璀璨的珠链，环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展布。绿洲和水流结伴而生，是这里一切生灵的摇篮。塔里木盆地的绿洲，大的有上百万公顷，小的只有几公顷。几千年来，绿洲也随着河流变迁而迁移和变化。人们跟随着它，依靠着它，接受着它丰厚的馈赠。到现在，还有100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。绿洲的文明像它原本色彩一样，滋润着这里的人们。从绿洲到盆地周缘的山地雪峰之间，一般不到70公里的距离。然而，垂直高差往往可以达到3000米以上。古代汉唐、印度、波斯、希腊、 罗马四大文明在这个区域交汇。数千年来，中国与西方世界通过丝绸之路在塔里木盆地交往融合，遗留下了许多灿烂的历史痕迹。悠长的声音召唤着敬仰他的人们，这个声音已经重复了500多年。这座古老的佛寺遗址就坐落在远古寒武纪地基上，谁也不会想到，在它建成2200年后，人们就在它身下的地层中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。这座青皮已久的唐王城静静地躺在奥陶系一间房组的灰岩地层上，谁也不会想到，2000年以后，他守望的这套奥陶纪地层竟给了人们异乎寻常的惊喜。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就发源于天山和昆仑山的雪岭冰川，造就了塔里木盆地周边沟壑万道的自然景观。它和它的支流不停顿地冲刷和切割古老的地层，峡谷中间往往出露典型的地质信息，干旱的气候让它们极少被植被覆盖，赤裸的地层是研究地质层系最直观的地方。
我身后的这个地质剖面是一个具有很好的代表性的地质剖面，跟国内外比较，这个地质剖面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植被的掩盖，它可以清楚的明白的展示在人们的面前。目前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研究人员经常到这个地方来考察，力图通过这个地方的考察来深化地下地质结构的研究，它是一个很好的教科书。
在距离阿克苏近20公里的地方，我们走上了一条长约3公里的峡谷，地质学家称这里为东肖尔布拉克。就是这短短的距离，却跨过了从远古代结晶基底到震旦系和寒武系沉积地层，时间长达5亿年以上。
这里是震旦之门，门的那边是塔里木盆地的基底远古件，我现在的位置是塔里木盆地沉积的第一套盖层震旦系。81年以来，塔里木盆地沉积了从震旦系到第四系完整的13套地层，如果没有构造运动，这里也许在1万米之下。现在的情况是沿着这条冲沟不到2公里，我们能看到震旦系、寒武系、奥陶系，塔里木的构造运动并不像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，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。
从这里向西约4公里的肖尔布拉克冲沟中，我们观赏到了完整的寒武系和壮观奥陶系，黑、白、灰、绿相间的地层，呈现出异样的景观。而奥陶系以后的滞留系、泥盆系、石炭系和二叠系在大弯沟可以一览无余。 这里是位于盘地北部的库车河大峡谷，在不到70公里的路程中，可以看到壮观的自然景色。这里还是地球上一条罕见的地质走廊，出露了中生界以来的三叠系、侏罗系、白垩系以及古晋系、新晋系、第四系。古老的丝绸之路也在这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。700公里之外，乌恰是西昆仑和天山交接碰撞的谷地，这里也是海洋最后退出塔里木盆地的地方。从这里横切盆地直达阿尔金的超过1000公里的断裂带，对塔里木的地质构造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。上个世纪80年代前，受技术条件的限制，人们只在盆地的局部区域开展地质调查和小规模开发，而真正对于整个盆地古基底初步了解是1983年到1986年由中国和美国合作勘探。
中美联合勘探对塔里木盆地做了19条地震剖面，初步勾画出塔里木盆地三弄四凹的构造格局。